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15到28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章的一个很我想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在逼迫中的盼望，在逼迫中的盼望。我们读圣经，我们看一些书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在书信当中，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会有很多的逼迫，因为基督教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是不被承认的一个宗教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可能需要。他们会在坟墓里面来聚会哈，坟墓里面来聚会哈。当我们读这些经文，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今天在我们今天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哈，有逼迫吗？有，当然有，但是好像没有这样的严重哈。但是可能我们不太清楚的是，据说有一个统计哈，近100年里面，为主殉道的人的人数全世界范围里面，为主殉道的人的人数，可能是过去1900年19个世纪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你会发觉今天，世界范围里面人与人的交往，因着交通，因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速、紧密，消息的传递越来越快。但是不接纳耶稣基督，不接纳这福音的声音、做法，政府也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曾经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也越来越多的声音发出来，是抵挡这福音、抵挡神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应该要怎样来生活？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盼望？好，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相信，在一切的困境、逼迫、苦难当中，你仍然是那位作王掌权的神。就像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当犹大国的王过世的时候，你仍然是那个天上宝座上永不动摇的王，你的荣耀、你的全能仍然遮蔽整个你所造的世界。所以，当我们困在我们的处境、难处、逼迫、苦难当中的时候，神啊，正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就像那些敌军围困先知的时候，先知，因着信靠你，求你开他的仆人的眼睛一样，当他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就看到了你的天军天兵都围绕在他们四围。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似乎困在很多的困境当中，我们常常因着这样信仰不自由的处境。甚至遭到各样的逼迫，但是神，你让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眼所见的，你让我们的信心真实的建立在你身上，建立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建立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保惠师身上，相信你有奇妙的带领和在困境当中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部分这个经文的一些的要旨哈，或者说主旨。那分成三个部分这一段经文有一个难解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灾难、一个祸患临到、一个逼迫临到的时候， 其实耶稣是分两个部分在谈这件事，就如一开始他所讲到的，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部分是即将会到来的耶路撒冷的毁灭，另一个部分是之后基督徒可能会遇到的各样的逼迫和患难。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来处理这两个部分，不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重叠哈。那我们首先来看哈，第一个部分我们会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逼迫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逼迫我常常在讲到的时候会分享说，这个逼迫正是因为两个国度的征战必然会有的一件事。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逼迫。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逼迫。就好像有一个国家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这个被侵略的国家或者说两个国家在征战的时候，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的军队相遇的时候，他们就彼此之间要征战。好，那在这样的逼迫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似乎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似乎是处于被逼迫的一方好。当然基督徒也不会去逼迫非基督徒当我们处于这样的弱势被逼迫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于哪里呢？那第二点我们就要讲的，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那第三部分呢，我们要再来稍微看一下，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在于基督的时候，我们特别警惕一件事，就是这地上有很多的假基督有很多的假冒基督的这样的宣称，这样的人事物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盼望在于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去分辨哪个是真实的基督，哪些是假冒的基督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内容那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第十五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你如果拿了回合本的圣经，上面是会有一个备注就是讲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的这几节的经文但以理书的这几节经文那这括号里的字你要特别注意这括号里的字不是马太说你们读我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时候你们要特别注意他这里的一段这一段的字他是在讲说，耶稣说你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读但以理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要特别注意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经文会错意了会错意了那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讲到了这几个部分，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所谓的行毁坏可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他讲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我们要从八章的第十三节来看或者说在前面一点的经文八章的十三节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当然这十三节是在讲前面所看到的这个意象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去读但以理书你会发觉但以理书是很有趣的一本书我们很喜欢读前六章，为什么呢？在前六章里面我们看到神封住了狮子的口，神使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也不被火烧死神使他们四个人在王的面前被尊荣，神使那些抵挡他们的、仇视他们的、陷害他们的人怎么样被击杀。所以我们看到前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激动我们就觉得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那但以理书其实你要去读但以理书的话，你一定要抓住一个两条线，一个是地上的君王，一个是天上的君王正是我们今天常常所遭遇的 当我们处在地上的君王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却是天上君王的子民。那问题来了，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但以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处理的方式，好，处理的方式。而第七章以后呢，是在讲到但以理后面以后发生了神预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的事情哈。那在这里第八章就讲到将来有一个王，他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八章的十一节说，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天，以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所以这个施行毁坏，这个毁坏可情毁坏可证，他所行的毁坏是什么？就是使犹太人，使以色列人啊，当然在但以理的时候，在但以理的时候是使以色列人不能给神献祭，甚至要破坏以色列人献祭的这个圣所，就是圣殿哈。好，就是圣殿哈。所以耶稣在引用这样的一个但以理，他特别讲到说，这个是但以理书上所说的这一段的经文，对不对？那但以理书之后，在九章二十七节、十一章三十一节和十二章十一节都有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哈。那我们要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一下哈，这样来帮助我们来理解马太福音这一段耶稣所讲的到底是在讲什么哈。那其中很明确的，直接给一个结果哈，很明确的是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的经文，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的经文是在讲到了那个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成几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王叫安提阿古四世哈，这个王做了什么事？他跑到犹太人的圣殿当中哈，然后呢？在犹太人的圣殿当中献祭给宙斯哈，啊，是一个外邦的神，献祭给宙斯，然后他拿什么献祭呢？他拿猪献祭给宙斯哈。我们知道这个猪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哈，啊，不能吃猪的肉，对不对？啊，所以十一章是很明确的一个基本上就是指向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哈。但是九章和十二章的内容是很不太明确的哈，我们如果仔细来看九章哈，九章的二十七节之前他讲到什么？二十五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的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至诚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所以九章二十七节不是很明确，有可能是指向安提阿古四世，也有可能在这里他讲到那个受膏者要被剪除，圣城和圣所要被毁灭，可能是指向什么？耶稣基督，好，指向耶稣基督。而十二章就更不明确了哈，整个十二章之前的内容，神的对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和意象，基本上能对照之后以色列人在各个帝国这管辖之下、统治之下所发生的事，但是十二章以后却似乎是一个还没有发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发生，或者说应验的一个预言，应验的一个预言，它可能指向耶稣基督，也可能指向更后面的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逼迫，一个对神的逼迫哈，对神子民，对神的这个圣言这个献祭这些神的事的逼迫哈。好，那我们再回到耶稣的预言哈，再回到耶稣的预言这里哈，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们要特别注意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所预言的这件事上次我们也讲到了 耶稣说什么，圣殿将要被毁，对不对？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当你们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注意，因为这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这件事当中的一部分马上就要发生了。当它发生的时候要怎么样？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说明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时间是非常的紧迫哈，你不要去做其他事情。就好像一幢大楼如果着火了哈，你千万不要在家里面再翻箱倒柜，说哎呀，我的那个存折，我的贵重的物品，我的我喜欢的东西，我要都要打包好，我要带走，没有时间了，因为火不等人。你要快快的逃出这个着火的这个大楼，因为生命才是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是不是？所以耶稣说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时间是非常紧迫的，非常紧迫的。然后你继续看下去的话，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不仅仅时间非常紧迫，而且处境非常的糟糕，处境非常的糟糕。好，那基本上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在讲到之后耶路撒冷特别是圣殿将要被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弟兄姐妹可能会说了，圣殿在主后七十年已经被毁了，今天已经是2022年了，快已经要过了已经过了1950多年了，是不是？那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圣殿早就被毁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一面墙，是不是？现在剩下的只有一面墙，那这件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十五到二十一节是确实是在讲到犹太的圣殿被毁了，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段的内容，我相信耶稣在讲这个部分，他是在讲到说，你看灾难已经接近了，这种逼迫，这种敌对已经快来了。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圣殿要被毁灭。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后的信号，这不是唯一发生的事情，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事情，还会有很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去思想，第一个就是我在一开始就讲到的，这种逼迫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在耶稣的讲论当中，在这个耶稣这个橄榄山上的讲论当中，他一再的提到。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处的这个世界，你在中国可能感受一定会感受到这种逼迫的存在，这种对信仰对福音的这种抵挡甚至逼迫，甚至在一些的地区会发生一些更严重的事情更严重的事情这种逼迫一定会有那在这个逼迫当中，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思想说，哎呀，我们经历逼迫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依靠神，是不是？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一件事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的圣经，没有错，圣殿第一次被毁是因为敌国的这个战争毁灭了掳掠了以色列人犹大国，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一件事，为什么神允许敌国来毁灭掳掠以色列人呢当然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所遭遇的逼迫就一定和当时以色列人所遭遇的是一样的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特别去思想去思想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逼迫的原因或者圣殿被毁的原因，我们觉得仅仅只是两个国度的征战， 没有错，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哈。但是犹太人的圣殿被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圣殿的荒凉哈。什么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不再献祭给神，当以色列人去敬拜那些假神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些敌国来毁灭他们，毁灭他们的圣殿，毁灭他们的圣殿哈。当然真正在天上的圣殿是不可被毁灭的哈，但是神正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们去思想他们应该要重新回到主的面前，神的面前，思想他们曾经的这样的信仰的荒凉，他们曾经这样信仰的悖逆，去敬拜假神这样的光景，让他们回转过来，让他们回转过来。所以你去读那个他们被掳归回以后的这个圣经，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他们做很多的事哈，他们要分别为圣，他们要把那些去外邦女子的这些人挑出来，让他们要把他们的娶的外邦女子休了，他们要去查家谱，如果家谱是含糊不清，没有办法追溯到以色列人血缘的哈。当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这样的一种的排查哈，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在讲到说，他们看到了原来以色列人的问题，圣殿的荒凉。当他们重新要建造圣殿、建造圣城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不是仅仅外在的敌人，而是什么？而是内部对神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临逼迫没有错，是那些抵挡真道的人事物，他们来逼迫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今天来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去思想，这种逼迫当中是不是有我们自身教会的原因在那里呢？这个原因不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这个原因是我们来思想，这个逼迫是不是因为今天教会越来越荒凉呢？神要借着这样的逼迫让教会再一次复兴起来。因为你会看到很多时候逼迫来了，神的恩典也接着来了，神的复兴，神把这种火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也接着来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能想到的一个点哈。当然当我们说逼迫很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的盼望在于哪里呢？我们可以来看一节经文哈，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33节哈，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外面的逼迫很大的时候，外面的危机很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呢？就好像今天当俄罗斯打到乌克兰的时候，乌克兰的这些老百姓哈，我们不讲那些奋起抵抗的哈，那些老百姓他们怎么办？有一些人如果没有办法及时逃出这个城市的，他们就逃到哪里？逃到地铁里面，因为地铁里面是在地下，它可以相对的去抵挡、阻挡这个炮弹、这个轰炸的这些的危险。是不是？那如果速度快的呢，就逃到别的安稳的国家里面去，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在这样的逼迫当中，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这种苦难逼迫很大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要找一个什么避难所，对不对？我们应该要找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仔细读约翰福音16章33节前面的经文，你就会发觉哈，很有趣哈。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他前面说了什么事？说了很多的事，是不是？特别是33节前面几节经文怎么说的？他说看哪，32节，看哪时候将到，切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这就是在讲到耶稣要受难了，门徒们都四散逃走了，因着这样的逼迫，门徒们都散了，而这个逼迫最终临到了谁的身上？临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什么？ 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耶稣门徒都散了，而这些原来紧紧跟随他的人都散去了，他要好像要独自面对这个逼迫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我还有谁？我还有父神，我还有神与我同在，是不是？今天我们也一样的处境哦，也是一样的处境哦。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的逼迫是很个人性的，经常也会遇到很个人性的这样的逼迫，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今天神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哦，基督与我们同在哈。而且三十三节这里他怎么说的？他说在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当你们住在我里面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放心。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是住在一个得胜者的里面。这个得胜者他所得胜的不是一个小的战争的胜利，乃是真正的得胜，胜过整个的世界。所以当我们住在这个得胜者里面的时候，他说什么？因为在我里面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在基督里面是有那个安稳在那里的，是有那个即使在风浪逼迫苦难当中仍然有的那个安稳。就好像一个大船在海上这个风暴当中风浪当中，因着那个稳固的这个锚，它仍然能够不至于被倾翻，有那个平安在里面。而且不仅仅有平安，还有什么？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二节哈，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妇人惨难的时候到了，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不仅仅有平安，还有什么？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啊。所以今天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安稳的住在基督里面因为在他里面真的是有那个平安，有那个喜乐，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我们唯一值得可以依靠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要注意，这个喜乐不是看到了这个灾难的这种高兴啊，不是好像看到别人遭灾的这种幸灾乐祸啊。今天这个灾难是临到我们自己身上，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从身心里面能够对灾难本身发出喜乐，也不应该对灾难本身发出喜乐，是不是？这种喜乐不是对灾难本身的喜乐，这种喜乐你要注意哈，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一节说什么？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耶稣在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在讲到说，这个喜乐不是针对这个惨难当中的痛苦的，这个喜乐是针对那个将要来的孩子的，这个喜乐是针对那个将来的那个盼望的，新天新地，神预备的这个救恩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喜乐不是面对好像我们都是受虐狂，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很高兴啊，苦难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不是这样。连耶稣基督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也要向神来呼求，求神真的看在他的软弱当中向神呼求，求神拿掉这个杯，但是不要照他的意思来，要照神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喜乐是面对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的，而不是面对这个苦难本身的。好，所以当我们面临逼迫，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不动摇的住在基督里面，因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我们还要注意另外一件事啊，就是逼迫常常是一种信心的试炼的，逼迫常常是一种信心的试炼哈。因为当我们说逼迫来了，我们住在基督里很安稳很喜乐，我们仍然要去思想为什么会有逼迫。神难道不能直接把逼迫拿走？那何必还要有这样的我们还要遭这样的灾呢？是不是？ 啊，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哈，我们借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哈。逼迫常常是一种信心的试炼，信心的试炼哈。在这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哈，你看第五节哈，他说什么？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整个逼迫，整个这样的试炼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即使在苦难逼迫当中，我们仍然是一群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是一群因为对神的信心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所以这里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我们常在神的能力保守之下。第二个点是什么？我们里面原来就有一个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原来有一个对神的信心，而神在逼迫当中要做的一件事是加强增强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所以第六节说什么？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逼迫是一个对信心的试炼，这个信心是相信什么？相信神会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仍然能够保守我们，仍然能够赐下那个救恩。而借着这个苦难，借着这个逼迫，这种对神的信心不断的增强，而且在这个增强的过程当中也蛮有喜乐的生命，是不是？第八节第九节说什么？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而这种喜乐是源于对神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在逼迫当中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增强。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就会发觉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是凭着信心吗？没错，圣经里面明明的这样讲。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生以撒献祭以撒之前的这一段的路程当中，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你会发觉他的信心也是不断在被神 熬炼的，是不是？他曾经两次的因为害怕说自己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对不对？而他曾经两次的认为这个神所应许的后裔不是以撒，当然那时候以撒还没有生出来，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当中，逼迫当中，神真的是借着逼迫，当然逼迫本身不是神发出的，对不对？是那些抵挡神的人发出的，但是神可以借着这个逼迫来熬炼我们的信心，熬炼我们的信心。那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怜悯，就是神的怜悯。你看好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对不对？讲到苦难喜乐的这段经文，第三节怎么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着神的怜悯，他赐给我们救恩和盼望。我们本来是一群怎么悖逆神的人，对不对？抵挡神，本来是要下地狱的这样一群人，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以至于我们有得救的盼望，我们有对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是不是？而且这个聚焦在谁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同样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个救恩和盼望是在基督里面的。今天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力量得坚固的来源，也是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而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第22节说什么？说若不减少那日子，22节开始就不是在 再继续再讲耶路撒冷被毁，犹太圣殿被毁，他是在讲到前面四到十八节里面讲到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将来基督徒会遇到的各样的灾难的事。他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神的怜悯减少了苦难和逼迫的时间，如果不减少，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得住。好，那我们要来思想哈，今天如果我们面临逼迫，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啊。可能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在组织敬拜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面临逼迫的时候，我们会高声的说，我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但是当这个盼望真实临到的时候呢，人很容易去抓住那个他们看得见的，他们以为可靠的事物，是不是？这可能是什么？是这个世界，从世界寻求帮助。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什么？神啊，求你快快的改变这个逼迫我们的人，让他不要再逼迫我们，改变这个国家，这个政府，让他们不要再逼迫基督徒，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靠自己啊，就好像那个彼得，当他们祭司长文士来捉拿这个耶稣的时候，他抽出一把刀来，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甚至还有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会妥协，我们会屈服哈，我们甚至会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是不是？所以今天逼迫中，我们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件事哈，思想这件事哈。那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想到的就是什么？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怎么样借着这个逼迫是要熬炼我们的信心。当逼迫来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竭力的抓住一件事，就是神是那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会加给我们力量，他给我们看到这个盼望，他甚至会减少，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他减少这个苦难逼迫的时间。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23节开始，耶稣讲到另外一件事哈，他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这是在讲什么？当然他是在讲，耶稣是在警告他的门徒要警惕假基督哈。那我们知道逼迫的时候，刚才我们讲到了，逼迫是在熬炼我们的信心哈。而一个人的信心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不信，对神不信。要经历了很多事仍然不信。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就像埃及王法老一样，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要忘记了有第二种哈，第二种对信心的考验哈，第二种对信心的考验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信，但有的时候我们却很容易什么？轻信。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说，是的，这个你们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在于我，是不是？但是你们要小心，因为怎么样？有假冒的出来。就好像今天我们出去买东西，当然中国现在很多时候用的是那个电子支付的方式，以前都是用现金。今天当你出去拿了一张现金的时候，去使用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你这张是假币，是不是？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为什么？因为这些造假币的人，他们可以从中谋得很多的自己的利益哈，自己的利益。所以信心的第二种考验是除了不信之外的，不要轻信， 不要轻易的相信假基督。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假冒者，你不要以为只有今天才会有假冒者。我跟你讲，那个东方闪电就是借着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他们称自己为什么？东方闪电。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假冒者，他们的目的是要迷惑那些信徒，让他们不要再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在这里清楚的讲了，你要特别注意27节和28节。27节说什么？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到一个基督再来时的情景。这些假基督宣称说，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你要跟从我，因为我可以把你带到那个再来的耶稣那里。你要特别小心这样和你说这样事的人。耶稣说什么？当他再来的时候，要像闪电一样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这是什么意思？今天如果是一个闪电是在这个你家里房子里面，有一个闪电是在你家里房子里面，只有你能看见，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闪电是在空中闪过，所有看得见天空的人都能看见这个闪电。所以基督再来时的情景是什么？是所有人都能看见，不会有一群人看见了另外一群人没有看见，不会的，一定是所有人都能看见耶稣他来了。所以不存在说我知道你耶稣来了，你不知道，所以我借着这样的一个先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来带领你去觐见这个已经来的耶稣，不存在。第二个比喻，你看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你要特别注意，这里和合本翻译不是太准确，因为鹰是不吃那些尸体的，鹰不是食腐的，所以这里的鹰更准确的应该翻译成秃鹫。这什么意思？也就是他在讲到第一个比喻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能看见，而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第二个比喻是讲到说和前面一个相似的，就是所有人都会知道。什么意思？可能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死，这里是讲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死去的尸体，你在很远你看不到这个尸体，但是你一看到高空中有几个秃鹫在那里盘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下面一定有尸体，否则秃鹫不会在那里盘旋。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是在讲到，两个比喻是在讲到，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场景是所有这个世上的人都能看见，所有这世上的人都能够明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又来了，再来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有人说，哎，基督已经来了，在那里，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带你去，这一定是假的。甚至他又带了很多的迷惑性在里面。你要特别注意第24节，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一节经文我们要注意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些假的，它不仅仅是那个假冒的宣称，它甚至可能会行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就是它显出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来。但是你不要信，不管它再怎么不一样，再怎么神奇，当他说耶稣已经来了的时候，而你不知道这件事，那就说明他一定是在撒谎。第二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就很害怕，为什么呢？他因为这里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好像意思是说神所选的这些人甚至都会被这个假基督迷惑离弃真神。我告诉你， 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这样的去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倘若能行不是说这些假基督假先知真的行出一个这样的神迹以后，这些神所拣选的真信徒他们就被迷惑了。这里的倘若人行不是在表达一个结果， 这里的倘若人情在表达一个目的，就是这些假先知假基督他们想要用神迹奇事来迷惑神的选民，来迷惑神的选民，这里表达的是一个目的性的。我举个例子你就大概就能明白了，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39节，耶稣面临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祷告，对不对？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有一句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的一句话，第39节怎么说的，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看到了吗？耶稣在这里也讲到了一个说倘若可行，这两个意思是差不多的。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难道是说他不要上十字架吗？或者说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不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是真实可行的吗？不是，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是从他软弱当中他想要脱离这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这个倘若可行是一个表达他的目的的，而不是一个表达结果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像今天你小区被封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你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家人说什么，哎呀，如果小区不被封就好了。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小区已经被封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倘若可行是这个人的一个愿望，是一个目的，他想要做到的事，而不是真实会发生的事。所以我可以在这里这样说哈，我们这一群门神保守，前面我们也讲到了，对不对？我们是一群门神保守的人，门神保守的，我们这一群门神保守的人不会被真正的迷惑。如果我们是真的选民的话，如果你被迷惑了，那你一定不是真的选民。你要做的一件事不是像犹大那样出去懊悔自杀，当然犹大这个是很夸张的情况，你要做的是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神。而一个真正的选民因着神的保守，他不会被这些假先知假基督所迷惑。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哈，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处境当中，我们的盼望仅仅在于耶稣基督，他胜过了世界，他在他里面有平安和喜乐。神也借着这样的逼迫来熬炼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三一神的这三位一体我们来思想哈。首先是什么？在逼迫当中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是信实的，怜悯的，有恩典的那一位，抓住他的应许。他的应许都落在谁身上？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要住在基督里才能得享那个平安喜乐。这个平安喜乐是世人抵挡基督的人，这个逼迫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夺去的。每次我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或者说很被激励的一件事，就是当司提反被逼迫的时候，当他被人用石头要打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时候这些人怎么很有趣的反应？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了，是不是？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怎么有一个人在被人这样的围攻的状况下，他却怎么样气定神闲？他甚至还要跪下向神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当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相信当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 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神就会把这样的平安喜乐放在我们里面。第三个是什么？我们要依靠圣灵坚守真道，不要在这个逼迫当中就离弃了真道，这是上次我也特别提醒的哈。在逼迫在苦难当中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离开真道。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哈，这里说到什么？从前所交托你的圣道，这是保罗在对提摩太的劝诫啊！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逼迫当中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离开真道。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依靠圣灵。靠圣灵干嘛？要坚守神给我们的善道，不因为逼迫的来到，我们就自暴自弃，我们就失望绝望，我们就离弃耶稣，不承认主耶稣基督，乃是要靠着圣灵坚守这个真道，是不是？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真的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当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胆战心惊，哦，这是从人的软弱，人的这样的一种肉体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神，我们也真实的看到许多的你的儿女们，当他们面临逼迫，当他们面临生死之间的时候，他们仍然勇敢的承认你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勇敢的不去妥协，不去屈服于那种妄试图要使他们离弃信仰、离弃神的这样的言论和命令。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住在你里面，我们就能从那里你那里支取力量和恩典，我们就能够真实的哦被你的恩典所覆辟，我们就能够在世上行走的时候，面临逼迫的时候，就刚强壮胆，不至于动摇。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是那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的应许从不改变，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哦，神啊，真的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甚至还派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因为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支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坚守真道。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一切的逼迫和患难苦难当中，仍然能够常常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奔走着世上的道路，并且传讲你的福音，就像保罗一样，就像各个使徒一样，就像历世历代的那些圣徒一样，就像今天也在我们周围那些哦被哦你所激励催逼常常为你奔走的你的儿女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